好，请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召聚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我们也把接下来这一段信息交通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对我们说话，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两约之间。那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圣经呢是有旧约和新约，所以说看到这个题目两约之间啊，那这顾名思义呢，就是说这是指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那一段历史时期。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当旧约结束以后，并不是马上开始新约。那在历史上这中间有一段的时期在圣经当中没有被记载。那很多时候我们通常我们在分享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讨论旧约就是新约，或者说旧约和新约一起讨论。那我们比较少的谈论这个旧约和新约之间的那一段历史，因为那一段历史在圣经当中完全没有记载啊。那么什么是两约之间？这到底是指哪一段历史时期？那这里我在这张PPT 上呢，给大家引述了两个比较常见的关于两约之间的论述。第一个就是说，在圣经历史上，从尼希米的时代，也就是主前五世纪下半叶，至主耶稣出生约主前五年，这400多年的岁月，通称为两约之间。那还有一种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是说至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预告以利亚的到来，至新约天使宣告施洗约翰的诞生的这段时间，被称为400年的沉寂期，因为这400年间，神没有透过口传或文字先知对他的百姓说话。所以这是两个比较常见的表述哈，就是关于两约之间的这一段历史。那大家可以看到，前一段这个表述呢，主要是从历史时间的这个层面来描述两约之间。那而第二种表述呢，它是从圣经的内容，也就是神的话，从属灵的层面来描述这400年的时间。在旧约跟新约之间，那么我想呢，我今天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哈，就是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没有记载的历史时期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那神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不再对以色列人讲话因为完全没有，就像这个第二个表述说的，这个称为400年的沉寂期。为什么神沉默了这400年？那最后呢，我也想借着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当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那这一段历史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首先呢，我想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一看两约之间的这一段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读一段旧约圣经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我们这里我节选了尼希米记开始的几段经文，我来给大家读。尼希米记1章1节到3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祭司流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回归下逃脱的犹大人， 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希米记的第二章，这里我节选了三节的经文。第一节，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曰，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第七节，我又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第八节，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许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那这里边我们读的这个尼希米记呢，我们知道哈，旧约圣经啊有几部分组成。首先开始的就是摩西五经律法书，然后就是历史书，之后呢有圣卷和先知书。那么这个历史书呢，就是描述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历史。而在这些历史书当中呢，按照现在圣经的排序，最后一本历史书是以斯帖记。但是如果从历史的年代看，尼希米记实际是这个历史书当中的最后应该是最后是尼希米记，从这个历史年代上看。那我们知道哈，以色列在历史上呢曾经有过很辉煌，就是大卫作王和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但是后来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偶像，这个国家分裂，成为南国北国，最后呢北国是被亚述帝国这个作灭，而南国犹大国呢是被巴比伦帝国所灭。那么这个尼希米记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这个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掳去之后的话呢，在巴比伦被掳70年，但是后来巴比伦帝国又被波斯帝国所取代波斯帝国灭了这个巴比伦帝国。那么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又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而这里边尼希米记这里边提到的亚达薛西王，就是当时波斯帝国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王。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和巴比伦帝国的最大差别是什么呢？就犹太人来讲，波斯帝国的统治者非常的优待犹太人，所以他们就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那么在尼希米记之前，我们知道有这个以斯拉记，那以斯拉记里边就讲到说这个波斯王这个普鲁士，他呢允许这个塞鲁士，对不起，他呢允许这个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建圣殿我们就看到那个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那是第一批的回归。那后来的话呢，文士以斯拉是第二批回到耶路撒冷。而这里边我们读到的尼希米记，这是第三批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这个是在亚达薛西王当政的时候。那么呢在这之前我们知道呢由这个所罗巴伯带领的犹太人，他们呢恢复了祭坛，也恢复了圣殿。这个圣殿中间曾经被中断过，但是后来的话呢，到了大力乌王的时候呢，又重新继续建，那么最后建好，可是呢城墙还没有建好。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的尼希米记就记述了尼希米又带领这个一部分的以色列人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最后呢这个尼希米记告诉我们，在尼希米的带领下那么犹太人呢重新修建了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这也就是旧约就结束在这里。那我们就会想哈，这个当旧约在这里结束的时候，如果我们再往下读，就跳到了新约时代。那么新约时代的话呢，就是讲到 这个主耶稣降生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知道尼希米建完这个城墙，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以后究竟经历了什么。那这一段历史的话呢，对我们理解新约会很有帮助。那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看到那里边提到法利赛人，但是在旧约里边完全没有提到法利赛人，那里提到撒都该人，旧约里边也完全没有提到撒都该人。而这无论是法利赛人或撒都该人，其实都是在两约之间这个期间这个犹太人呢分裂成不同的教派发展出来的这么两个教派。那如果我们不知道两约之间的这段历史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很难明白很多关于新约里边的记载。所以呢，接下来我想我们就来看一看，当尼希米带领犹太人把城墙建好以后之后又发生了哪些事情。那这一章的 slides 呢，我非常简要的罗列了从尼希米时代一直到主耶稣降生的时代这个中间的历史朝代的变迁。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尼希米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波斯帝国的时代。但是呢，当尼希米在波斯帝国时代回去建好城墙，以色列人这个犹太人在那里好像可以安居乐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历史继续的向前发展。那么波斯帝国是被另外的一个帝国，就是希腊帝国所取代。那么在历史上呢，曾经有过很著名的波西战争，就是指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之间他们的这个征战哈。但最后的话呢，这个波斯帝国是被希腊帝国所灭。那我们知道希腊帝国最有名的这个皇帝就是亚历山大大帝这个人是曾经就是被历史上被称为他是常胜将军哈，他一生据说没有打过败仗那么最后的话呢，他也是带兵攻陷了耶路撒冷城。那据记载呢，当这个亚历山大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当时耶路撒冷的祭司犹太人的祭司呢，就拿着这个但以理书来到亚历山大的面前哈，他说你看这个我们的圣经哈曾经预言了你的到来因为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那里曾经讲到公山羊这个公山羊实际是有解经，就是这个亚历山大大帝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公山羊是非常的勇往直前，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这个在战场上是无往不胜这个敌军是望风而逃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呢也就很高兴因着这个事情呢，对这个犹太人呢据说呢就是非常的比较的优待所以在希腊帝国时代亚历山大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犹太人呢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逼迫。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呢，他是英年早逝我们以前在主日的信息里曾经有分享过这方面的信息。他33岁的时候就不幸得病去世了。当亚历山大去世以后，这个希腊帝国呢就被亚历山大手下的4个将军瓜分了。那么这个四个将军呢各占一方，也就形成了4个不同的王朝。那这里大家在这个 slide 上看到我列了2个王朝，一个是多利买王朝，一个是西流谷王朝。那这两个王朝就是其中的2位将军这个建立的王朝。另外两个王朝我在这里就不提了，因为他们跟这个犹太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多利买王朝呢是以埃及为中心，而西流谷王朝是以今天的叙利亚为中心。那大家熟悉这个中东地理都会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呢，它是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中间，也就是说它的西南边是埃及，而东北部是叙利亚。换句话说，这个 多利买王朝是在耶路撒冷的西南，西流古王朝是在耶路撒冷的东北方。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就处于这两大势力的中间，而这两大势力呢，他们又经常的这个争斗，那就可想而知，这个犹太人呢，饱受这个战乱的这个之苦啊。那么开始的话呢，耶路撒冷是在多利买王朝的统治下，而多利买王朝的话呢，他们其实对犹太人还是比较友好的。其实这个在埃及有一个很著名的城市，就是亚历山大。那这亚历山大城市有一个非常当时世界最大的图书馆啊。那么当时的话呢，这个皇帝为了表达这个要炫耀他的这个功绩哈，那说这个图书馆要有一个镇馆之宝啊。我们都知道现在比如说我们故宫一提起来说有镇馆之宝啊，这个那么图书馆也是要有镇馆之宝。那这个镇馆之宝呢是什么呢？他就是找了一些犹太人圣经的专家，把当时的希伯来的圣经啊，因为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但是希腊帝国的时候呢，这个因着这个亚历山大征服四方，几乎是这个亚欧非三洲都纳入了他的版图。那么呢，他也积极的推广这个希腊文化，那当然也包括这个希腊文。所以说当时的希腊文是在这个近东地区是非常流行通用的一个语言。所以说呢，这个多利买王朝呢，当时的当政者就把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成了希腊文的圣经啊。那他当时据说呢是找了72名啊这个犹太的专家，圣经专家啊，每个支派6个人啊，那12个支派就是72人那也就是说这就是历史上史称的70世一本，这是第一本希腊文圣经一本。那么后来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这一本圣经呢被广泛的使用啊，因为大家都通晓希腊文。但是呢，后来这个多利买王朝呢被西流古王朝打败，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呢就落入到西流古王朝的这个统治之下。那么不幸的是哈，这个西流古王朝呢对犹太人远远不如多利买王朝的那样的友善尤其是这个西流古王朝里边他有一个非常邪恶的君王就是安提阿哥四世。那么这个安提阿哥四世的话呢，他就是强迫犹太人不许再去圣殿献祭也不准守安息日月节等等。不单如此，而且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他还在这个圣殿呢用这个猪肉献祭。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是因为是不洁净的。那么这是对圣殿对神极大的亵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严酷的统治之下，对犹太人的亵渎这个污秽圣殿的情况下犹太人终于是忍无可忍。那么当时有一个名叫斯马提亚的老祭司，他带着他5个儿子就揭竿而起就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安提阿哥四世派来的这个西流古的这个使者给杀了，然后就起义了。那其中呢，他这个5个儿子里边第3个儿子犹大是最有名的，最英勇善战的。那么后来呢，人们因为他的这个英勇善战呢，人们给了他一个绰号叫铁锤。那这个铁锤呢在拉丁语当中呢就是马加比这个英文中文呢有的时候译为马加比，有的时候译为马卡比都是指同一个家族。那他这个家族也就是用他的这个绰号来命名。那么到了最后的话呢，这个犹大呢，他是这个铁锤犹大带领犹太人就是打败了西流古王朝的统治。那么呢他们开始独立那么因着这个独立呢，他们也就重新建立了当时的这个圣殿那有一本书叫做耶路撒冷3000年这个是英国的一个叫西蒙蒙 蒙蒂菲奥里他写的一本书叫《耶路撒冷三千年》，这里边哈，我读到一段，就是关于当时犹太人打败这个统治者，独立之后重建圣殿重新这个启动圣殿，还有一段非常这个生动的描述，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我们当时能看到当时犹太人那种所处的这个处境，以及他们当时的那个景况和心情。那公元前164年冬天，铁锤犹大征服了犹大全境和除班条克新建城堡阿克纳之外的耶路撒冷。当犹大看到圣殿杂草丛生，无人管理时，他悲痛不已。他燃起熏香，重新启用至圣所，并于12月14日恢复祭祀时主持落成典礼。在这个历史浩劫的城市里，没有足够的油保证殿中的烛台燃烧不熄，但不知为何，烛台里的蜡烛一直没有熄灭。我想这是一个神迹哈。圣殿的解放和再次圣化，至今仍在犹太人的哈努卡节得到庆祝。哈努卡节又称静殿节。还有一种叫法叫做烛光节，因为就刚才提到他那个蜡烛一直不熄灭哈。所以说从这一段的描述，我们看到当时犹太人这个耶路撒冷历经战乱这是在尼希米记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呢英勇反抗最后呢获得独立，而且呢重新恢复了圣殿的敬拜。但是呢这个遗憾的是就是这个历史上非常光荣的这个马加比王朝，他们这个家族内部后来也是起了纷争。所以说也是真的是成为马加比这个家族史上的一个耻辱，最后呢这个王朝呢也就逐渐的没落了。那么到了主前6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呢罗马帝国兴起打败了当时的多利买王朝、西里古王朝等所有的这些其他的势力。到了主前63年罗马的将军庞培再一次的攻陷耶路撒冷，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就再也没有独立过，犹太人就完全丧失了独立。从那时候主前63年一直到这个主后1948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这个王国将近2000年之久。那这个有人说一个民族如果王国超过500年是不可能再复国，但是所以说以色列人能够复国，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圣经也预言神说我要让你就是把你抛到万国但是呢最后呢我还是要召聚你回到应许之地。比如神是信实的，那么也因着以色列的复国神也成就他自己的话那这里边我们就看到在两约之间，从尼希米时代那个波斯帝国一直到历经希腊帝国不同的王朝包括其中犹太人也有自己这个短暂的独立，但是到最后终于亡国最后亡国被罗马帝国这个时代的统治。所以这一段历史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段非常辛酸的历史，也是非常痛苦的历史。就像刚才这个比更弟兄带我们唱的那个第二首诗歌一样以马内利恳求降临。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是切切的盼望弥赛亚早日到来，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旧约圣经里那个预言的弥赛亚将拯救他们脱离不同统治者的手，能够重新恢复大卫的宝座，恢复以色列历史上的这个荣光所以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两约之间的历史那这一段历史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但是呢神并没有离开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神也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不撒手不管这个世界，任由这个世界发展。其实就像刚才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说这是天父世界无论在 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我们都可以看到啊，神在做工啊。比如说这里边啊，希腊帝国的时代哈、啊，那么因为当时亚历山大大帝统一了亚非拉整个的近东地区，那么使希腊的文化得到推广，而这个希腊文也成为通用的语言，这也为后来福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包括尤其包括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其实是一本这一本圣经也被后来那就是主耶稣时代人们用的圣经也是这一本其实是一本。所以说呢，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讲呢，这是奠定了一个基础福音传播的一个基础。那么还比如说哈、啊，这个罗马帝国的兴起，那么罗马帝国当时的话呢，它也是像希腊帝国一样统一了所有这个亚细亚地区。有句话叫做罗马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当时的罗马帝国呢，也是营造了一个非常这个和平繁荣的这个社会环境，水陆交通也都非常的方便。那我们知道后来像这个保罗几次的宣道，如果没有当时的这样一个和平的相对和平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便利的交通，那么这个福音的传播也是相当困难的而那一个统一的环境和平的环境便利的交通也为福音的传播这个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呢，就犹太人本身来讲，经历了这么多的战乱，经历了这么多的统治，这么多的痛苦，他们更加迫切的盼望弥赛亚的来临。而且呢，他们彻底的摒弃了以前拜偶像的恶习所以说呢，坚定的回到一神论这也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来传福音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实都是这个犹太人那虽然后来就包括保罗这个新约时代最大的宣教士他是法利赛人。那刚才我就提到了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还有当时这个比如说新约里边提到这个奋锐党人西门那这个奋锐党呢也是当时以色列人其中的一个支派一部分人。那么这些人的话呢是比较激进反对罗马帝国所以说呢，在这一段历史期间，虽然神没有说话，但是神没有停止做工，他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传播天国的福音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社会层面，无论是文化层面，无论是宗教层面，都做好了准备。那么当一切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新约的开始，主耶稣的降生。那这里呢，我来给大家读一段新约的经文，就是新约一开始那四本福音书当中的一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车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车。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车。那是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那路加福音这里非常清楚地记载了主耶稣的降生。那这里提到该撒雅古士都，这个雅古士都的话呢他的名字叫乌大维这个是就是罗马帝国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意义上的君王是罗马。因为罗马原来实在说来呢是罗马共和国它是有这个不仅是这个执政官，它有这个基本上是当时是有一个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组织一个架构就是元老院执政官和这个平民议会。 就好像今天我们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机构一样啊。所以说三权分立其实最早是在罗马啊共和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但是到了雅古斯都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呢，这个中央集权就已经达到了顶峰，所以说雅古斯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皇帝啊，那么他是一言九鼎，基本上元老院和这个平民议会呢都已经被弱化了。那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主耶稣是降生在罗马帝国时代，而且是降生在伯利恒啊。那主耶稣的这个降生在伯利恒呢，在旧约当中也早有预言，在弥迦书五章二节那里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长，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这一位掌权的当然就是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说呢，我们看到哈，这个两约之间的这个历史，当一切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啊就降生来到我们的世，来到我们中间，就像这个约翰福音讲的，他在我们中间啊，这个是啊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那我想回到刚才我们开始我们所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在这四百年间没有再说借着先知说任何的话，而是沉默了这四百年啊？虽然他在这四百年中依然掌握着人类历史的进程啊，但是他为什么就没有说话呢？我想如果想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神静默了四百年，我们就要看一看神最后在他开始静默之前，他对他的选民以色列人都说了哪些话。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就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边的最后一本书三十九卷书的最后一卷就是马拉基书，所以说马拉基也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那所以这里面我就题目上我说旧约最后的预言是当然他这里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哈，我们来读我来给大家读马拉基书的四章四到六节，神最后借着马拉基先知这样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的来读最后旧约圣经最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神到了旧约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的提到了律法。那我们知道哈，其实旧约也被称为律法时代。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应许之地，出埃及这个之后，第一站就到了何烈山这个我们星期五我们查经也刚刚正在查出埃及记我们前不久查到这个摩西的这个十诫就是在何烈山赐下律法。那这里也提到了，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那这里神特别的提到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然后特别提到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和典章，不单单就是提到律法，而且在律法前有这些修饰，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因为在两约之间的时候我们刚才提到这些法利赛人还有一些文士那这些人呢，他们非常的敬虔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被毁了。那圣殿被毁呢，犹太人就没办法再献祭了。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发展出了另外一种的敬拜方式，就是犹太会堂。这个犹太会堂呢，就是那么他们这样 说就是说凡有十个以色列的男子在一起就可以成立这个会堂。那我们知道这个在新约里边主耶稣对我们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聚会我就与你们同在，我们不用十个人。但是呢在这个犹太人的他们这个中间呢要十个人他们就能够这个成立一个会堂。在会堂里边呢他们主要的做的事情就是这个学习摩西律法然后的话呢这个是查经这个祷告这个敬拜那么在这期间的话呢这一些的敬虔的犹太人呢这个遵守律法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为了表示自己的这个为了追求这个对律法的这个遵守在摩西律法的基础上呢他们又发展出了很多额外的律法就是其他的一些规条就是包括这个安息日那因为这个律法的这个十诫当中规定你们要守安息日不要做工神是这样说的但是等到了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他们这一些人呢他们就规定了更多的这个细则有很多的细则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所以呢我们的主耶稣经常会批评这些法利赛人我们那么对法利赛人的评价主耶稣的评价就是假冒伪善因为他们呢这个发展出了很多这个细律法的这个规条额外的规条那么呢死守这些规条而完全忘了神当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真正的用意神不是让以色列人来死守这些规条所以说这个撒母耳这个曾经对这个扫罗王说他说这个听命胜于献祭这个顺服胜于公羊的持有光守律法是没有用的但是这个所以说这里我们看到神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以色列人即将发生的事情所以说他特地在里强调说摩西的律法在何烈山我吩咐他的这个律例典章就是让以色列人回归到真正的神所颁给他们的这些律法那么因为律法贯穿整个的旧约所以说神在这里再一次的强调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呢是不能让以色列人得救的而且以色列人虽然刚才我们提到在这个两约中间呢他们历经患难最后呢他们不再拜偶像了但是他们还是犯其他的罪比如说如果我们回去读那个尼希米记最后尼希米是讲到这个婚姻当时的犹太人呢他们是娶外邦女子为妻那么也不教导子女对子女呢也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所以当时他们还是存在各样的问题所以神知道他们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那么最后借着这个马拉基特别的嘱咐以色列人所以我想呢神已经把该讲的话都讲了在整个旧约的历史里神一再的提醒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呢也一再的违背神的旨意偏离神的正道一次一次我们读这个列王记我们就会看到所以说一次一次的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神实行审判那么以色列人回归这个认罪悔改神又赐恩给他们赐福给他们但是呢过不了多久再一次的这个犯罪反反复复直到最后那么甚至神让他们被这个巴比伦掳去让他们这个经历这个被掳这一段痛苦的经历神甚至给他们再一次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像我们刚才讲的又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又让他们独立但是呢依然还是陷在罪里面所以我们说为什么神在这四百年中不再讲话因为神把他要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已经都讲了神该对以色列人做的事情也都做了所以说在最后神再一次的警告以色列人说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审判的神但是我们知道神既有公义和审判神也有恩典和怜悯 每一次神施行审判的时候，神也赐下恩典。在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就是第五节这里说，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那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最著名的先知就是以利亚。以利亚的话呢，曾经在这个加密山上跟450位巴利的先知斗法哈，啊，这是非常有名的。所以后来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当时在场的有两个人，啊，一个是摩西，一个就是以利亚。那摩西是律法的代表，而以利亚呢，就是旧约时代先知的代表，啊，而这里说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个不是说，旧约时代那个以利亚啊复活再来，而这里的以利亚我们都知道是指的要来的是约翰，因为在这个以赛亚啊书这个40章3节那里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啊，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啊。这个人我们知道后来的施洗约翰呢，就像马太福音3章1到3节那里记载的，那是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神最后忠告以色列人，然后提醒他们遵守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律法，否则会遭咒诅。但是神同时也赐下恩典，应许将派施洗约翰来，而施洗约翰的来也就引出主耶稣的到来，因为他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呢，我们如果从这个旧约最后的这个预言，我们再看到新约，就会看到与这个旧约最后的预言相呼应的就是新约开始的预言，就是施洗约翰的降生。那么路加福音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一开始啊，这里我给大家读一段这个相关的经文。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啊，这就是施洗约翰啊，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非常的这个奇妙啊，所以你看它，而且它是前后一致前后呼应的。旧约里边最后啊，马拉基书里边预言以利亚的到来，而新约一开始啊，这里边天使同样的预言啊，施洗约翰的这个诞生。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已经有过一个这个先知的预言了，还要天使再来预言呢？因为神要为施洗约翰在这里做见证啊，不仅有先知为他做见证，而且啊还有天使为他做见证啊。这个旧约里面常常说要2-3个人啊做见证才作数啊，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严谨的在这一方面啊。那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施洗约翰降生以后，紧接着就带出主耶稣的降生，然后施洗约翰这个传天国这个呼召以色列人悔改啊，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说呢，从旧约的最后的预言到新约开始这个施洗约翰的诞生的预言，那么神在这中间是可以说天衣无缝这个没有必要再说其他的预言，因为从旧约最后的预言直接就带出新约开始的预言。所以说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启示的话啊，神他不会浪费一个字他该讲的话都会对我们讲。好，那今天呢，我在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两约之间的历史 这之间发生的事情，那我想呢，这一段的历史对当初的以色列人，我们刚才讲了，他们经过这一段历史，最后呢，等到了施洗约翰的降生，等到了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道成肉身，把福音带到这个世界。那对我们今天的人我们又能够从中学习到什么东西呢？有哪些意义呢？我想是这样的哈。如果我们看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旧约历史结束的时候，神应许他们说以利亚会来，那么呢，也就是应许他们主耶稣会再来。而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不单单有旧约的圣经，而且我们有整本全备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那如果我们作为我们新约的人，我们读圣经看到整本圣经，最后它也是一个预言来结束的。我们就看最后，我们再来读一段这个新约的经文启示录，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也是最后一章最后的四节。我来给大家读，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所以我们看到非常有意思哈，那旧约结束的时候，神应许以色列人先知以利亚的到来，而当新约结束的时候，神应许我们主耶稣的到来。那第一次呢，是主耶稣来到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那个时候主是带着福音带着拯救而来。但是当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如我们读前面的启示录，那个就是这个实行公义的审判，而且呢也是我们所有的信主的人都会与主再次的相会并且同主耶稣一同的掌权作王。所以说我们看到旧约神给他的选民以色列人最后的应许，而新约神同样给了我们新约时代他的选民也是最后的应许。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最后看到了先知这个施洗约翰的到来，而新约的我们相信主的话同样不会落空，因为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么我们也一定会等到主耶稣的再来，而在这个期间，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持守主的真道。因为这里边神不单单应许主耶稣的再来，而且18节19节这里特别的嘱咐说，这书上的话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就好像当初神提醒以色列人要守摩西的律法一样，不要去随便的修改。那么同样的，我们整本圣经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不可以去随便的修改。那么就像主耶稣在启示录前边给那个七个教会七封书信当中提到的似的，不要跟从这个假先知提到这个女先知耶洗别，也提到这个巴兰的教训，也提到这个尼格拉一党等等等等。因为在这个主早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末世里边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冒他的名甚至会行一些神迹奇事出来。所以我们这一些新约的人，新约的信徒，神拣选的，我们实实在在的要谨守神的话那我想最后呢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在星期五 我收到一条这个一个照片啊，是师母送给我的一个照片，那个照片呢下面写着父亲节快乐。我当时还有点糊涂啊，我说这个父亲节已经都结束了啊，那还有父亲节。那这个星期六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跟这个有弟兄祷告啊，那其中有台湾来的弟兄啊，所以后来我才知道啊，这个8月8日是台湾的父亲节，这个双八节，那这个所以这位就明白师母为什么送我那张照片了。那张照片上，是画的是在雨中有一个人，一个男人，父亲牵着他的小孩，走在雨天里。那么他呢，右手打着伞，因为小孩很矮嘛，他把伞放在小孩的头上。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父亲呢，身上都淋了雨。他左手呢提着一个公文包，所以那里边呢，这个有一段话啊，就是写给儿女，说这个父亲啊，右手撑起的啊是希望啊，那么肩上啊这个担负的是这个责任啊。那我想呢，这个父亲啊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啊，他陪着自己的儿子向前走。那这也让我想起呢，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啊，在梦里边他走在沙滩上。那么他在沙滩上走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天空上哈，出现了一幕一幕他这一生不同时期的场景。而在沙滩上呢，有两行脚印，一行脚印是他自己的脚印，另一行脚印是神的脚印。那么最后呢，天空中出现了他人生尽头最后的一幕场景。那么他就站住了，因为已经走到尽头，他就回过头去看。但是当他回头看沙滩的时候，他赫然的发现有几处的脚印只有一行。而当他看那几处一行脚印所对应的天上的那个场景的时候，恰恰是他人生当中最困苦最无助的时候。他就对神说，他说，神啊，当我相信你的时候，你应许我，你对我不离不弃，你保护我，为什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却剩下我一个人？啊，神就对他说，神说，亲爱的孩子，那几行单独的脚印是我抱着你走过的。我当时听到这个故事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们在地上，我们都有自己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从小养育我们，但是有一天父亲会老，会离开我们，我们要独自的面对生活。可是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这一位父亲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他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直到我们生命的尽头。甚至像刚才那首第三首诗歌当中唱到的，他甚至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就已经爱了我们。所以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这样的天赋，有这样天赋的应许，有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的信息也就停在这里，我把时间交回给毕耕弟兄。